来到去看《士师记》，是一个讲道系列新的开始。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个系列讲什么吗？完全哦。但是今次接续下来呢，你看到个题目呢，就是当信仰渐褪色，不求完全妥协安逸，是今日信息的讲题。那我们尝试破一次纪录，就是我们一起起立读我们要读的经文，不过是很长的经文。那是由《士师记》第一章读到第二章第五节，那我先请姊妹读，请读。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上到我抽签所得之地，与迦南人争战，我也同你同去抽签所得之地。于是西缅和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把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阿多比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大拇指和大脚趾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上帝照着我所做的报应我了。第十节，犹大去攻打住耶环的迦南人，杀了士西、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犹大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阿撒来的时候，催促丈夫向他父亲要一块田。阿撒一下炉，加勒就对他说：你要什么？求你赐给我福分。你既然把尼格夫给了我，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和下泉都赐给他。十八节，犹大攻取了加撒的所属的领土、亚实基伦和所属的领土、以格伦和所属的领土。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取了山区，却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的战车。约瑟家也上到伯特利去，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探子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请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 我们会厚待你。27节，马拿西没有讲出八善和所属乡镇的居民，他立和所属乡镇的居民，多尔和所属乡镇的居民，以巴莲和所属乡镇的居民，米吉多和所属乡镇的居民，迦南人仍坚持住在这地。以色列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哈拉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役你的人。拿弗他利没有讲出伯士密和伯阿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居民迦南人中，而伯士密和伯阿纳居民却成了他们服奴役的人。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说：你领埃及上来，带你们到我所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曾说，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的约。你们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百姓放声大哭，于是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并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给我们打开士师记，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五节这一段这么长的经文当中，让我们今天来到去思想上帝，你在士师的年代叫我们学习一些什么的教训，以此为借镜，帮助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怎样持守住我们的信仰，不让信仰退色。我们恭敬仰望交托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其实是延续着约书亚记，我们的小组查经里面也都刚刚查完约书亚记。其实延续约书亚记的叙事的文体，是看到士师记是记载着一个时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除了有约书亚记的影子，约书亚记的影子之外呢，其实都为了以后要铺排王国时代的出现，所以士师就是王国 时代之前的一个前奏啦。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士师记记载有12位的士师，而去到约书亚记呢，会交代埋最后的2位士师，包括以利同埋约撒母耳。所以当我们今次谈论这个主题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的，就是说 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有时会在一个很好的追求，或者是追求一个属灵的高峰的里面，但有时去到一个平原，一个平滞的环境当中，可能甚至去到一个倒退，或者是去到一个幽谷的里面。无论这个信仰的历程在哪个阶段呢，在信仰渐退式的一个危机的信号当中呢，我们需要醒觉，会不会退了色都不知道呢？我今天穿一件即不穿西装，特别穿这件衣服是特意在我的衣橱当中选出来。你觉得这件是什么色的衣服？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这件是白色的恤衫，白色是这样的。我这件也不是褪了色的恤衫，如果是褪了色的恤衫就很啱今次的题目，不过我就不敢穿出来了。褪成这样的色你都敢穿出来，真是哇，不知道是不是 BAC 没新水出所以搞成这样。这件是属于米色的一件恤衫，我穿了几次而已，所以没有褪到色的。所以对比一下，如果褪了色的恤衫，你会怎样处理它？大概可能都送了去一些回收的中心，又或者是你已经丢了，你不会觉得那样东西那么宝贵的了，因为褪了色。褪色其实跟我们另外一个的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保鲜。保鲜的意思就是将它呢历久常新地保鲜。大家可能未去过我家，有部分弟兄姊妹去过呢就知道呢，我家有一个抽油烟机呢是用保鲜纸包住的。是因为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呢，那个家庭里面的一位成员呢就将个保鲜纸包住那个抽油烟机的上面，还有那个炉具上面的位置，包好晒的，所以呢历久常新的，但当然没有影响抽油烟机的吸力。我就发觉咦，真的有帮助。最近我卖了屋，啲人话卖屋咧，最要处理两个地方，一个就系厨房，一个就系洗手间。我厨房好好啊，第一我个大嘅炉具咧，基本上冇用过嘅，住咗六年啦，真系一次都冇用过。因为我有个细焗炉啊嘛，我唔舍得用个大焗炉咁焗一个咁细嘅嘢。第二咧，又就系有保鲜纸包住上边同埋下低，即系好似新嘅一样。所以又不用怎麼打理，那些人一入到廚房，哇好漂亮，還是這麼光鮮亮麗。弟兄姊妹，如果信仰漸漸褪色，你會怎樣處理呢？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危機正在你的生命當中影響你，一步一步邁向不單止褪色，慢慢呢退出了信仰的道路。所以求主幫助我們今日一个新的系列当中，希望从史诗记当中呢来到去吸取一下在历史当中带给我们的教训。先讲史诗记的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史诗记当中提到的，就是记载了很多不同的史诗，总共有十二位的。撒母耳的时候就会有多两位，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记载。所以史诗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承接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看到分地的图画，就是十二支派呢是怎样分发的。当约书亚分了这些地的时候，有部分已经在约书亚时代已经进入了迦南地，而且他们也都夺得当时的地。但是去到史诗记，却是让我们发现到他们继续去得地之余，发觉有些地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所以就会继续记载了他们在得地的过程当中有一种生活的状况出现了， 有一種信仰的狀況出現了，就是在士師記裏面會被我們看到的。而其中的中心思想就是講到以色列人透過這個士師的領導，帶領他們面對外敵，那些外敵就是在他們的中間的迦南人並沒有徹底被趕走，以致他們強大之後反而 去影響以色列人，令到以色列人在個困難困苦當中的時候再一次哀求耶和華，耶和華就差遣興起士師來到搭救他們。所以這個的循環一直在士師記當中出現了六次那麼多。而十二個士師，我們剛才看士師記記載他們所做的一些事蹟，同時帶來間當時的社會有幾長的太平的日子。所以最長的那個就是以弗，帶來有以色列人八十年的時間是有太平的日子的。最短的那個只得六年而已，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的內容了。我們先來看士師記的引言和結論。為什麼稱士師記第一章的一節到二章五節是一個引言呢？其實關係到當中出現一位士師的名字，叫做俄陀列。當時俄陀列的出現呢，並沒有交代他究竟出現之後怎樣。到第三章的時候呢，聖經的作者再一次將俄陀列呢是好即稍微詳細地去記載呢，他的出現呢是帶來以色列怎樣和平，怎樣帶來呢驅逐一些外敵。所以在士師記的引言呢這個部分呢和結束的部分呢，就有一個這樣的結論。在21章的25節，當時聖經提到以色列沒有王，各人按自己看為好的事、對的事而行。我再講一次，士師記的21章25節的結束，那時國中沒有王，和合本記載就是各人任意而行。和修本就說我們各人看為好的事，就按住眼中看為好的事去做了。和合本比較有一些負面的講法，就是各人任意而行。大家有沒有讀過金庸的小說呢？我就有啊。金庸的小說都有很多部啊，其中記載一個武林高手叫做任我行。我讀到士師記的時候呢，就彷彿覺得金庸先生好像是讀過聖經的。任我行咩意思呢？我鍾意點行就得行，我鍾意點做就做，你唔好管我，任我行。弟兄姊妹，呢個就係士師記裏面講緊一個一代嘅以色列人，佢哋點樣喺一個咁樣嘅狀況裏面，冇王嘅狀況，冇王管治嘅狀況，而佢哋慢慢一步一步離開神，離開佢哋嘅信仰，慢慢走向一個跟其他的迦南人立約啦、混合啦，形成了他們信仰上面的偏差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的敗壞就在士師記裡面充分被我們越來越看到。但我們回來一開始的時候，士師記裡面確實起初的時候相當好的。我們看第一章，約書亞死了之後，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大家留意到這一節的經文是經常在創出利民生包括約書亞記都出現的，就是以色列人去求問耶和華。凡是有一種這樣的表達，都是講緊當時的以色列人或者那個的人呢，對神的一種信仰的交託，即是有一種依靠。我做那件事先前，我去求問一下神想不想我這樣做先，或者神想我怎樣做先，我不是自把自為地想到就去做了。過往我們未信耶穌之前，很可能我們就一想想怎樣做就怎樣做了，就不會想一下神想不想我這樣做呢。 我以前的主任牧师，以前的不是这位、啊、不是潘牧师，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 Jacob， 我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呢，其实我一想起我要怎样做的时候，我就已经有 Plan A、Plan B、Plan C， 但他说他不想这样做，他就去祈祷，结果不是 Plan A， 不是 Plan B， 不是 Plan C， 是神感动他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的分别就在这里，如果你发觉你这样做的话，是你的肉体驱使你去这样做，你没有去求问神怎样去做的话，其实你就好像士师记当时的状况，可能就越来越偏行己路。所以求问神的过程当中，是代表一个人的信仰是依靠着神去过去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当信仰渐退色，是一幅图画，而当信仰历久常新，是保持着与神常常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从你的生活里面可以反映。弟兄姊妹，即管想一想，你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信仰状况。好了，我们看到当他们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就回应他们，他们求什么呢？就是谁上去先得地，神就吩咐他们、犹大先上去得地。在犹大上去得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找到他的哥哥西面、然后呢跟他夹粉一起去得地。这个是一个圣经当中曾经发生的传统，就是十二支派当中的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得地之后，他们陪同这些约旦河西准备要去得地的人一起过去约旦河西征战，然后他们先回到约旦河东。大家记得约书亚记呢都曾经因为这件事呢、重新复述过呢，在摩西的年代呢就有一种这样的状况出现。所以现在两兄弟两个支派继续去合作，来到去将迦南人呢是赶来这个赶来这个的迦南地，所以是一个美好的传统来的。弟兄姊妹，犹大有几大啊？犹大所得的地是非常之大，阵间会给大家看到。所以单单犹大上去，他当然有他的恐惧啦，或者是觉得不安全的地方，但其实神已经告诉他，犹大你上去啦，然后神已经将那些的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呢交在他的手中了。所以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兼顾着犹大一个信心，想去得地，而且有他的兄弟、这个西面呢他们的支派呢跟他一起来到去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呢，犹大上去之后呢就击杀了一万人，就是在这个比色的地方，其中就交代了第二个故事。看到、大概的南地啦，就是一大片在南边的地方。跟着交代了一个人物，就是比色这个地方的一个王，就是亚多尼比色。为什么交代一个这样的故事呢？在、圣经的作者写士师记的时候呢，用了两三节的经文就交代了这个王呢被捉拿。捉拿的时候呢就将他的大拇指，即是手指公和大脚趾公、斩了下来。我们看一看，斩断他的大拇指大脚趾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样做，很奇怪哦、圣经有交代的，我们看一看经文怎么说。亚多尼比色说，第七节，从前有七十个王，大拇指和大脚趾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底下拾取零碎的食物。这个就是他曾经做过的，使敌人失去了作战的能力，就是斩断了他的手指公，斩断了他的脚趾公。有什么作用呢？大家尝试一下，你回去试一下、你不要拿着把刀啦，揸住啲木，揸住啲木，你试下用四只手指去握实佢咧，你发觉系好容易甩嘅。我拨一拨都甩啦。系冇手指公嘅时候咧，佢系冇咗嗰种 能力去揸住一樣嘢，啊，當時係講緊武器啊嘛，咁冇辦法揸住弓、揸住槍，咁你點打仗呢？所以敵人嘅作戰能力咧，因為削弱咗佢嘅手指弓之後咧，佢就冇曬復仇嘅能力，咁你就可以好容易去統治到佢。大家有冇見過有一啲嘅香港嘅武打嘅一啲電影哦？啊，或者係電視劇啊？個人被人捉住隻手指弓之後一屈咧，哇！就即刻唔喐得噶咯喎，咁犀利噶喎，所以手指弓嗰個重要性啊，嚇，千唔好睇輕佢啊，頂呱呱啊，所以一定要好好保護佢。第二樣咧，我哋會睇到咧，阿多尼比悉之所以將敵人嗰個手指弓、嗰啲王嘅手指弓同埋腳趾弓砍斷，係要炫耀緊呢個王本身佢嘅征服能力。大家有冇想過，如果一個人去戰勝咗對方，然後將佢埋喺沙土，見唔到喎，乜都見唔到喎，就係見到可能一堆沙土，或者上高有個碑，冇辦法睇到呢個王喺征服呢啲敵人之後所做出咁多嘅一啲嘅政績啊，或者一啲嘅炫耀自己嘅一啲嘅功略。弟兄姊妹，当呢啲七十个王佢哋嘅手指弓、脚趾弓被砍之后，当人哋问佢：，哇，点解你搞成咁啊？咁，就系嗰个王啦，啊，就将我咧搞成咁啦。无意中之后突出咗呢个王咧喺呢啲其他嘅王身上所做嘅一啲统治嘅方法，系炫耀紧佢嘅威名或者佢嘅能力，点样去征服呢七十个王。到圣经记载犹大上去攻打的时候，在亚多尼比色这个地方，将这个王啊，这个亚多尼比色这个王将他手指脚趾砍断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说话：从前我怎样去对待这七十个王，今日神将我所做的事报应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说话呢？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特别要交代这件事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回创世纪去到生命记，包括约书亚记，其实都有一个信仰的系统在这里。这个信仰的精神或者思想呢，是说我们做些什么会带来有些什么的后果的。所以这个报应在亚多尼比色这个王的身上，正正是从前他做过些什么，现在以色列人也都将他怎样去做过的事报应在他的身上，而他想到的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虽然我们读过智慧文学，包括传道书或者是箴言，有一些经文可能给我们感觉上罪恶未必带来那个结果，我们看到那个罪恶未必带来一个结果，或者未即时显示到那个结果，但在圣经里面呢，却是给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这个因果的关系是存在的。当然我并没有否定约伯记里面讲义人受苦这件事情，但是受苦的原因却可以包含着因为犯罪而带来的结果的。所以那个报应在亚波尼比色这个王的身上所讲出的这句说话，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我曾经做的事情，现在来报应我。可能外边的人不觉的，外边的人 看不出有什么报应在这个人的身上，但这个人自觉他做过的事，今日上帝给他有一个交代，有一个报应。所以延续住五经的神学思想和约书亚记里面的信仰思想，这个得祸或者得福其实是有做过些什么带来关联。所以在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再重新提过，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他所面对的危机就是离开神带来的祸患。如果他跟随神，他会得到祝福 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大家記得這兩個山，就是一個咒助和一個祝福，所以是延續著這種信仰的思想的。我們看下去，當時十二支派還未得到的地，我特意間翻出來，那十二支派你看到從北邊去到南邊，南邊是很大幅，是屬於猶大的得地。你不要問我為什麼猶大要得這麼大地方，但為什麼得這麼少地方，一個在最北邊，一個在最南邊。我們看到神 分配的這個十二支派給他們的地方，大部分得地的是猶大南邊的，而北面呢有一個很明顯未得之地呢，就是屬於亞設支派，亞設支派未得的。我們再看下去一章十二到十三節，記載了另外一個故事，很簡短的，就是說當時有一個猶大支派的領袖加勒，大家熟悉他，他就是曾經在摩西的年代所差派的探子，進入迦南地探地的其中一位，和約書亞一起進入迦南地探地之後回來報好信的那兩位探子，其中加勒是一位。我們看到加勒當時他聖經記載約書亞記的時候，他是85歲，在士師記的時候他就說，誰能攻打基列西弗奪取那城，我就將我的女兒阿撒嫁給他。即好像一個買賣一樣，如果看回武俠小說就是像什麼，像比武招親。加勒的弟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列第一次出現奪取那城，加勒就將女兒阿撒嫁給他。聖經作者在這裡交代俄陀列的出現的時候，是因應加勒他很想有人去攻打這個基列西弗。而這個地方是怎樣的呢？看一看基列西弗，其實 在中間的位置，你要去攻打他可能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再加上加勒本身已經85歲，他心智有40歲的時候那種 的心智，但能力上是不是有45歲的時候的狀況呢？我相信很難，是不是85歲。所以他希望透過這個招募女婿來到去幫助他，或者幫助他的族人呢，去攻打這個基列西弗，然後可以奪取 當中的地。那究竟是軍人啦、要戰功啦，才合那個條件，我都 有女啦，我的女都出嫁啦，我的女出嫁的時候是冇，唔適合講啊，即冇，有啲冇啦嚇。咁我唔係因為要有啲乜嘢，所以先將個女要嫁俾對方，即係唔係將個女當為要稱嘅喎。有冇屋啊？有冇房啊？如果今日有屋有房，可能仲慘喎，係負資產嗰種，你要唔要啊？咁你都唔會諗咁噶嘛，係咪？所以如果有人用金錢去衡量愛情，雅歌書就話全被藐視嘅呢啲嚇。所以我哋作為父親嫁女嘅時候咧，都唔會諗住嗰個女婿要有啲乜嘢輝煌啊，先至要嫁出去啊。好啦，唔係軍人，唔係戰功，咁會唔會下低嗰兩樣咧？係關係到信仰，係關係到應許。大家知道加勒是一個戰士，他是打仗的戰士，而且他是在他的生命歷程當中，一陣下文會交代他曾經去攻打阿納族的三個支派。阿納族就是一個高人一等 的族人，當時有一個叫基列亞巴的，基列亞巴呢，就是基列是一個地方，而亞巴是一個阿納族尊崇的偉人，阿納族所尊崇的人就是稱為基列亞巴這個城，這個城。所以在阿納族一個這麼高大、這麼可怕的一個族人裏面， 啊。咁而聖經記載加勒就係曾經趕出呢啲人嘅，所以代表住加勒咧係一個戰士嚟嘅。所以戰士係咪好容易就會諗到啊？我將我女嫁俾一個戰士嘅時候，佢都得到保護啊，係咪？同埋佢都承受到一啲即係父親嘅影子啊，係咪？所以唔知你嘅女兒啊，如果你有嘅話，佢出嫁嘅時候有冇曾經同你講過，佢將來揾一個丈夫要好似你咁樣咧？我女兒曾經同我講過，佢話：爹哋，將來我結婚嘅對象係要有你咁樣嘅樣，唔係個樣嚇，即係有你咁樣嘅特質嘅。我當然好開心啦嚇。如果佢同你咁講，千祈唔好似你咁啊！咁我哋就即係痛哭流淚悔改啦，係咪？所以喺一個信仰嘅傳統，如果佢能夠嫁俾一個有信仰嘅人，如果佢能夠嫁俾一個有上帝應許嘅人，意思就係佢係繼承住加勒將來仲未得地嘅地方，佢可以幫助佢哋嘅族人咧嚟到去攻取嗰啲地方，得著耶和華所應許俾佢哋嘅地。所以個價值觀係好唔同，唔係高大上。意思中國大陸啊，有名望，有背景，或者咧有一啲上流社會啊，唔係高富帥啊，即係唔係又靚仔又有錢，唔係嗰啲。你有冇諗過，原來信仰同埋應許係嫁娶嘅時候加勒所考慮？並不是那些很世俗的一種衡量的標準。所以弟兄姊妹，這個讓加勒所顯示出來的一個揀擇女婿的狀況，跟今時今日即自由戀愛就很不同的。以前就是父親定了怎樣嫁娶就是怎樣嫁娶的了，就沒得說的了，現在就 很不同了。但如果你能夠勸喻或者是鼓勵你的兒女嫁娶的時候，將信仰的元素放在當中，將應許的元素放在當中，我相信他會有一個不一樣一個婚姻關係和家庭的關係。好了，18到19節，猶大攻取加撒所屬的領土，一路講就講到一句說話呢，去到18節可以話是承接住由第一節到十八節之間猶大所得的地。猶大得到的地之後呢，聖經的作者在19節呢就提到耶和華與猶大同在。弟兄姊妹，打仗能夠成功不是基於猶大有幾威猛，我們相信神與猶大同在，而這個支派最終能夠將猶大的地方能夠奪取，成為他們的應許之地。所以這個是聖經裡面一路告訴我們聽的關鍵所在，就是耶和華與誰同在，他們就能夠怎樣。但是聖經的作者又交代，猶大都還有一些地方沒有辦法來到全然得著的。聖經就提到有一個平民的地方，平原的地方，那裡就有鐵的戰車，一陣會交代是亞摩利人的鐵的戰車。好了，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說，把希伯倫給了加勒，都是加勒，從加勒從那裡講出亞納族三個支派的後裔，然後看到呢有另外一個支派出現，就是便雅敏支派，沒有把他們趕出，於是耶布斯人與便雅敏人同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所以我們看到耶路撒冷這個地方，便雅敏支派並沒有完全將這個耶布斯人趕出，只能夠同住。我們就再看下去，遇到一個很特別的狀況的，就是在猶大支派攻城略地的戰績裡面，是交代了是神與猶大同在。同樣我們看到當約瑟加上去打仗的時候，再一次出現耶和華與他們同在，就是約瑟加，而他們去派探子去探這個伯特利的時候，伯特利這個地方未得到他們之前是叫路斯的。在當約瑟加 的支派派人去准备攻打这个的巴特利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帮助了当时的约瑟家的人去攻打这个巴特利的时候呢，指出一条路怎样 去攻打他。结果这个人全家，他和他的全家最后被可以保存，或者圣经讲放走了那个人和他的全家。圣经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人离开了当时的路斯原来的名，去到客人的地方重建这个路斯。圣经的作者究竟想交代一件什么事呢？为什么一个路斯本来就已经叫做巴特利，就是由约瑟家的后人那些支派已经可以将他夺取过来，但路斯竟然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再建立。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信仰的历程都是这样？我们有时摆低了一些东西，放弃了他，不再跟他有接触，但是原来死灰会复燃的。你以为你昔日得胜的东西，信仰经历的东西，你已经得胜了，原来有一天他会在第二个地方重新出现。所以圣经在26节交代，这个人去到客人的地方重建这个城，再叫路斯，你们叫巴特利，他就继续叫路斯。似乎我们没有彻底地将这些人赶出犹大的地方，客人的地方就在今日的以色列中南方的地方，所以都很近以色列的地方。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就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一些没有那么彻底的地方，或者我们昔日曾经得胜过，但现在仍然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根，我们没有去面对。有一天可能它再会强大起来，你的信仰就会慢慢一步一步倒塌。再看约瑟家攻城略地的战绩，耶和华与约瑟家同在，用刀击杀了里面的居民。跟着马拿西我们很快跳过，但是后面有一句说话，就是迦南人仍坚持住在这个地方。所谓坚持，很可能有其中的原因我们一阵间理解一下。马拿西攻城略地的战绩，迦南人仍然坚持住在里面。好了，跟着又提到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去攻取迦南地的时候，就仍然保留住迦南人在其中，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又会有个交代，就叫迦南人做苦工。如果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很快我相信你会跳回去，当约瑟带领住他的家族在埃及成长的时候，或者是在埃及鼎盛的时候，因为约瑟当时做宰相，他们的家庭一路在戈兰高地一路发展相当好。但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之后，可以说约瑟没落了。约瑟的王不算王朝，但是肯定是一个得到庇护的一个时间开始没落。有不认识的约瑟的新王兴起的时候，埃及人就将以色列人作为奴隶咁嚟到去继续保留佢哋。似唔似呢一度就係迦南人做咗苦工，就係做咗以色列人嘅苦工。做啲咩苦工就係奴役嘅工作啦。就係你唔想做嘅嘢就怼晒俾嗰啲奴役嘅工作啦。唔单止呢度出现，係好几处嘅地方都提到佢哋係做緊奴役嘅工作。就係迦南人。西布伦没有讲出成为奴役，亚切没有讲出，跟着拿弗他利没有讲出下低又成为他们服奴役的人。看一看 这几个支派他所得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将迦南人赶出去，而是迦南人仍旧住在中间，不过那个身份是奴役。今天是奴役而已，可能有一天成为主人的，当他成为主人，那请问谁是奴役啊？你就是奴役。迦南人成为主人之后，以色列人就成为奴役了。所以调翻转嘅，所以你唔知道迦南人喺以色列人中间几时系会兴起嘅，所以当佢哋兴起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制服以色列人，令到以色列人咧即系求告耶和华啦，迫使佢哋去求告呢位神，因为佢哋成为被奴役嘅一代。34-36节记载另外一个。好小的支派叫但，是北边最小的支派，所得的地也是最少的。如果你留意到但在北边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只能够在山区那里来到去生活，不能够落到平原，因为圣经记载平原可能就有其他的迦南人呢，是比他们强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将平原里面的人赶出。但圣经在这里交代有另外一个支派，留意到另外一个支派，圣经说约瑟家权势，约瑟家的权势强盛的时候，而这些在但里面的住在平原的人都被征服的。所以如果你不够强盛，你就被人征服，如果你够强盛的话，你就去征服人。这个道理对不对今天世界的一种潮流啊，即管看一看。但他攻城略地的情况就是只能够住在山区，阿摩利人的平原他不能够去，原因有战车。那我们看到了约瑟家强盛的时候可以压制住这些的迦南人。有幅图画给大家参考，2022年国际军备的一种比较，美国啦、俄罗斯啦、中国啦，而家有冇转变我唔知啦。不过呢个系报纸里面能够攞到嘅。但系你睇下加拿大，都有加拿大噶，不过就差唔多最尾嗰啲噶，冇乜军备可言。作为一个军事国家，如果佢能够有好强嘅军事嘅力量，就有机会点啊？侵略别人啦。有机会也保护自己比较好一点，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踩线，对不对？大家认识这两幅图，一个是以巴冲突，一个是以伊的战争。如果给大家想一想，哪个是最有危机的一个战士，很明显就是以伊战争，因为那些的导弹啊，啵啵啵啵啵，无人机啊，啵啵啵，唔使人揸噶，过百架飞去以色列嘅台拉维夫，炸炸炸炸炸，你截到90%啦，嗰10%你都唔得闲啊，对唔对？所以能够和平嘅，梗系和平啦。你点能够和平啊？点能够制造和平啊？可能你不是单是游说的工作，你更加要装备你的国家。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被周围的邻国都是虎视眈眈的。不过他有很强的军备，所以他仍然可以站在中东这个这么小的点上面。但你可以看到军备的强就令到你的敌人被压制。如果军备不够强，你就被你的敌人压制。你看到士师记第二章的时候，圣经就出现了一个神向以色列民的一个启示，或者是一个显现。这个对话当中，圣经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在吉甲波金这个地方向以色列人来到说话，讲些什么呢？就提翻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所立的约，重申那个约，包括在约书亚的年代、摩西的年代，甚至阿伯拉罕的年代，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 將來會得迦南地，這個的應許一路都沒有 廢棄。所以提醒他們不可以與這個地裡面的人立約，不可以拜他們的偶像，拆毀他們的祭壇，意思就不可以跟他們的偶像拉上關係，他們的祭壇一定要拆除，一點都不可以碰。所以弟兄姊妹，這個就是神早早就吩咐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一路都在說的，他們應許的約是要守住的。但他們有沒有做呢？神的慨嘆在這裡有一句說話，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你們為何這樣做呢？一個嘆息。有時我們對子女都會有一種嘆息，話咗你㗎喇。雖然呢句說話喺現今嘅心理學呢就唔好咁樣講，點解呢？你會拆毀佢嘅自尊心，係咪？但係有時真係話咗佢都冇聽喎，冇聽都冇辦法啦，最終佢都要接受嗰個結果。雖然你唔講出你嗰句說話，但係何必呢？就係咁嘅意思。如果早知道或者是早啲學咗呢個功課，就唔使搞成咁咯。所以因此我說，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他們必作你們肋下嘅荊棘，他們嘅神明必成為你們嘅圈套。其實引用住民數記35章嘅一段經文。以色列人佢嘅生命當中，上帝一路咁讲緊俾佢哋听，唔可以同迦南人混埋一齐，唔可以同佢哋立约，唔可以同佢哋做买卖或者 OK 啦，唔可以同佢哋有任何嘅约分约好，或者係一啲工作上嘅约好，更加唔可以同佢哋嘅偶像有任何嘅关联。而呢一啲嘅关联直接影响緊佢哋嘅信仰一步一步地退息。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要思想和去小心的。所以他们在波金向神哀号，然后再一次献祭，代表着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不是，然后悔改，求神去悦纳。所以向耶和华献祭代表着他们归向神，知道自己行错了，归向神。弟兄姊妹，正正是士师记一个图画的出现。而这个图画在多次的经文类似的状况同样出现。但你会留意到士师太平的日子其实就是讲紧安逸，无事无干，无打仗，生活快快乐乐，是吗？会不会安逸得滞？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盲点，我们越走越远都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揸车不揸个太的？现在的无人驾驶你会不会这么做？我起码不会啦，因为我不是揸那些无人驾驶的车，所以我一定会揸着个太。但你揸着个太你都不会不动的，因为有时歪了你就需要调教。如果你说我一路咁直揸，完全唔喐，你就早啲见上帝啦，对唔对？你一定会调教，因为嗰条路有弯，你就要转弯；有障碍物，你就要避过。弟兄姊妹，信仰唔可以喺安逸当中一无进展。相反，我哋要保先，我哋要常常求问神啊，今时今日呢个时机，我哋点样可以化时为机？我们需要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士师记当中吸取相当紧要的教训，愿我们能够在信仰上不退息，要常更新。我们一起祷告。主，帮助我们能够信仰上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保守。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有离开你的时候，上帝，求你呼唤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回转，重新与你建立一个新鲜的信仰关系。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